我不喜欢变化的天气，时而大雨弥漫，时而阳光普照。我也不喜欢师父忽好忽坏的病情，时而健壮如牛，时而病发卧床。我真的有些担心，怕……我的担心终究没有浪费。那一天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天边，夕阳正挂在青云山顶，余晖洒满大地。我知道，太阳要走了，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师父也要走了，我哽咽着，还是没有哭出声响。师父曾经说过，一名刀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无情的心。哭泣的刀客不是出色的刀客，是刀客中的败类。在刀光剑影的日子里，我最敬佩的人是师父。师父是青云门第十任门主。青云门自从在青云山开派以来，培养了无数名满江湖的刀客，但能够一手打造72刀客联盟的只有师父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72刀客联盟独步武林，举世无双，师父是功不可没。想当年师父何等的雄威，只可惜英雄暮年，恶病缠身。唉，那一夜，天空不停地闪着雷，古香古色的方桌上点着一盏残灯，昏暗的灯光任凭风声摆布。师父躺在病床上，呼吸微弱地向这盏即将燃尽的残灯。我明白，师父的生命快要结束了。我跪在床边，静听师父的遗言。师父说，
为师这一生纵横天下，何等英姿勃发，谁料垂暮之年，青云门日渐衰落。为师虽然弟子遍布神州，到头来却只能跟你一个人说一句，来世再见。
我沉默，没有流泪，依然跪着。
师父说，任侠，你是为师生平最得意的弟子，在这生死诀别之际，为师要告诉你，你原来还有一位师兄，他身世神秘，无名无姓，江湖中人都唤他人渣。
人渣？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直到师父又说了一遍，我才知道自己的怀疑只是浪费时间。我惊诧了，说句任何人都想说的话。人渣这二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厌恶。在江湖中，凡是有这样绰号的人，没有几个是人人君子。吸毒欧阳锋、恶贯满盈段延庆等莫不如此。不过听师父的语气，人渣似乎并非大奸大恶之徒，所以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师兄的绰号叫做人渣。我没有问师父其中是非曲直，因为师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他要留着这口气交代更重要的事。临死之前，师父成了先知，他说，
我死之后，青云门将会有一场纷争，这场纷争由新旧两派刀客引起，要化解这场纷争，必须要找到你的人渣师兄，普天之下只有他才能重组失散多年的72刀客联盟，只有这样，青云门才会由衰转兴。所以任侠，你一定要找到人渣师兄。
我点点头， 猛然瞥见桌上那盏残灯越燃越弱，终于熄灭了。我轻轻取过师父交给我的青云宝刀，轻叹了一句：“师父，永别了。”拜过师父的坟，我开始寻找人渣师兄。对于一个已经仙逝的人来说，他最大的遗愿就是希望活着的人能够完成他的遗愿。我相信，我不会让师父的在天之灵失望的。神婆说我不会找到人渣师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疯子和傻子，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人渣。神婆是我的老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何时娶了她。她年轻美丽，思想却深沉的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。我对她的感觉与我那未曾谋面的师兄都是一样的，神秘。在每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里，神婆都要为我做一次预言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她是神婆。可是他的预言从不准确，今天他的预言也不会例外。我有绝对的把握找到人渣师兄。师父说过，一名刀客如果对自己的既定目标只是奢望而不是渴望，那他永远都是末流的刀客。神婆，等我回来，事实将会告诉你，命运不改也不能由上苍决定。我走了，没有沉甸甸的包裹，也没有沉甸甸的盘缠，只有沉甸甸的青云宝刀。师父曾经说过，一名刀客若是手中无刀，则心中有刀；若是心中无刀，则手中有刀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结束对手的刀客生涯，而不是对手结束你的刀客生涯。我作为青云门第十一代刀客中最出色的一名，不仅手握青云宝刀，而且心中也有青云宝刀。我相信，在青云门流传了百年的青云宝刀一定能给我带来福音。我走了，神婆，事实不会相信命运。我握紧青云宝刀，开始浪迹天涯。离别的最后一刻，神婆没流一滴泪，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但是她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后半生，而我却没有听到。她说她不会让我找到人渣师兄，如果这句话被我听到，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多年以前我就知道，神婆想做的事没有办不成的。从前有72位绝世刀客，铸造了72把绝世宝刀，练成了72套绝世刀法，创造了威震江湖的刀客神话。他们就是72刀客联盟。这是一座边城，这里弥漫着战后残留的硝烟，这里随时可见废墟和贫民窟。谁会相信这样的地方曾是72刀客联盟雄霸江湖的圣地？我不知花费了多少光阴，经历了多少风险，才找到这里，这个20年前名噪江湖的边城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寻找人渣师兄。远离了中原的喧哗，进入边城的苍凉，我渐渐有了一种落寞的感觉。其实身在江湖，每个人都有孤独的一天，只是作为一名出色的刀客，很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。所以在江湖中，孤独是谁也无法摆脱的。街不够宽敞，不够繁华，却足够恬静，足够古老。这就是边城的街，顺着长街走去，有一家酒店。那面垂在门口的酒字旌旗已经褪色，破烂不堪， 却还在风中飘荡，不知它就这样飘了多少年。这家酒店虽然陈旧，却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酒店，只是客人稀少，只怕不久就会关门了。我捡了张桌子坐下，独自一人饮酒吃菜。我的酒量虽大，但喝得不够豪气，我不敢醉生梦死。师父曾经说过，江湖险恶，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，才不至于成为别人刀下亡魂。所以闯荡江湖30余年，我从未醉过，醉过的人都死在了我的刀下。我悠然地喝酒，忽然听到有人在拉二胡，那曲调似欢不欢，似悲不悲，仿佛人间冷暖都尽显眼前。我很难想象拉二胡的人该有怎样的经历，才能拉出如此美妙的曲子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这曲子好熟悉，却又很陌生，若隐若现，似曾相识。于是我沿着曲子传来的方向走去，声音的源头是一棵大榕树，树下坐着一名男子，此人年纪与我相仿，披头散发，一身玄色装束，他的怀里躺着一把二胡，显然刚才的曲子是他拉的。这个人行为颇为怪异，眼中充满迷惘之色，他看到我，尤其是看到我手中的青云宝刀时，眼光顿时锐如鹰爪，傲气顿生。顷刻，他又忽有悲哀之意。朋友，可否借宝刀一看？我感觉得到，他曾经是一个传奇。我毫不犹豫地把青云宝刀递给了他。
青云宝刀？
那个人拔刀出鞘，顿时刀光闪烁，寒气逼人。
你是从中原来的吧？不知来到边城所谓何事啊？
真是不可思议，遥远的边城里居然有人认得青云宝刀。20年前，72刀客联盟解散之后，联盟首座手中的青云宝刀身价倍减，仅能用来号令青云门。它的确是一件神兵利器。多年以后的今天，世上已经没有人相信青云宝刀是天下第一神刀。在寻找人渣师兄的日子里，我踏遍千山万水，从没有人正眼瞧过青云宝刀。如今，这个怪人除了认识他，想必他曾经与72刀客联盟有一段不解的缘分。要找人渣师兄，说不定他能帮得上忙。我告诉他，我是青云门的刀客，要去寻找我的人渣师兄。
青云门？人渣师兄？
呵呵，怪人冷笑，
你是装蒜呢，还是装傻？你的师兄怎么会是人渣？如果这世上真有人渣，那就是师傅。
我皱了皱眉，这人似乎在胡说八道，好像又知道人渣师兄的事儿。
20年了，那段被遗忘的时光居然有人记得。20年了，
怪人哈哈大笑，然后似哭无泪，似笑无意。
你是谁？
他的目光停留在青云宝刀上。人侠，青云门第十一代最出色的刀客。
人侠？我早该想到了，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去找师兄。其实，
他的目光开始退却，我听得清楚，他也应该是我的师兄弟，但他为何言语吞吐， 莫非他就是？哦，不会的，人渣师兄多年以前就离开了青云门，名满天下，怎么可能和我的年纪相仿？如果你曾经是青云门的刀客，是72刀客联盟的一员，你就该忠于青云宝刀，见到宝刀如见联盟首座。告诉我，人渣师兄在哪里？
其实我，唉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其实我早该清楚，你身上的魔咒未除，怎会记得过去？不过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自在惯了，不想再回到过去。
什么魔咒？你说明白些。
好吧，既然来了，那总是避不开的。
他忽而又拉起了二胡，曲子依然似欢不欢，似悲不悲。
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到人渣师兄，就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很久以前，草原上有一群雄鹰，这群雄鹰眼似电，爪似剑，他们本事不弱，雄心不小，独霸天空很多年。后来
怎样？
后来鹰族30年一次的苍天之王大会召开，鹰王当上了苍天之王。这个时候，从异域来了一只孔雀，它是魔族成员。可叹的是，鹰族与魔族向来有戏，而那只孔雀竟然爱上了鹰王，他对鹰王施了魔咒，此后就与鹰王消失无踪。驯鹰人很是生气，也很卑鄙，他给鹰王取了一个人人辱骂的绰号，并且发动所有力量去找他，为的就是要消灭他。幸运的是，没有人见到过鹰王，于是驯鹰人使诈，废了群鹰的本事，群鹰在他的逼迫下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毫不凄惨。
驯鹰人为什么要这样残忍？
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只雄鹰，苍天之王这个宝座他本来就志在必得，却被鹰王抢走，他心中有怨恨，自然要趁机摧毁群鹰。从此他当上了苍天之王，培养了一群雏鹰。
你说的够多了，该上路了。
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，只见怪人口喷鲜血，猛然倒地，说了两个字：
师兄。
他的胸口冒出了一柄沾着血的剑尖，剑的主人是一名浪子。那浪子从树后走出，眼神冷峻，面无表情。我想他或许是一名绝世剑客，如果改做刀客，一定会少年得志，名满江湖。
你想干什么？
我的剑劝你不用去找你要找的人了。
为什么？
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
你阻止不了我。
这就要看我的剑会不会答应。
一柄戾气逼人的剑递至我的胸前。
我的青云宝刀已经很久没有饮血了，今天就让他喝个够。
我闪电般的拔出青云宝刀，开始与浪子交锋。师父曾经说过，一名刀客出刀要快要狠，才会在眨眼之间杀死对手。是，那个浪子死了，虽然他的剑够快。杀戮是3天前结束的，如果不是这场杀戮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原来一直有人在暗中阻挠我去寻找人渣师兄，而这个人竟然就是神婆。神婆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 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深爱的女人会阻止我？毕竟这件事是我师父的遗愿。
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这个世上没有人渣师兄，而我的预言也不会失误。
神婆不动神色，但是这骗不了我，我相信另有隐情，因为在边城时，那个怪人临死之前叫了我一声师兄。呵呵，或许我就是人渣师兄吧。神婆的眼里突然有了一丝恐惧，她说，
你怎么会是人渣师兄呢？如果是，为何你师父还要你去找你自己？除非他傻了。
想想也是，但人渣师兄到底在哪儿呢？很多天过去了，事情依然毫无进展，我开始觉得累了。虽然师父说过，一名出色的刀客只有在临死之前才会说累，我也开始觉得神婆的预言是对的，但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还会说谎吗？更何况这个人是我的师父。转机是在武林大会的前一天出现的，武林盟主与青云门是有些渊源的，希望能在武林大会上宣扬青云门。于是身为青云门第十一代门主的我，翻遍了青云门的经书阁，为的是向武林同道讲述青云门辉煌的过去和展望无限的未来。无意之中，我发现了青云门史里有这样一段记录：某年某月，青云门第九代门主猝死，未指定继承人，于是一场门主之争开始，72刀客联盟的首座人侠被推为门主。可惜人侠与魔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影响青云门的声誉。人侠的师父大局为重，大义灭亲，继任为第十代门主，一举歼灭效忠人侠的72刀客联盟。青云门开山以来最大的纷争结束。唉，一群可怜的雄鹰，一群可怜的雄鹰。这句话让我忆起在边城遇到的怪人，莫非这段血腥史是他写的？他生前讲过的最后一个，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故事，迅速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我就是72刀客联盟首座。既然这样，那人渣师兄……一连串的问号被我摆在神婆的面前。
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了。
神婆说，
我就是魔女，20年前我独自一人去了有着英雄传说的边城，在那里我遇上了你，并且深深爱上了你。我知道你心中除了青云门不会再去想别的事情，所以我对你施了咒，让你也爱上了我。就这样，我们来到了中原。3年后，你的师父把青云门迁到了这里，只是72刀客联盟没有来，来的是一群唯你师父之命侍从的小喽啰。你师父看到我们很惊讶，想杀了我们却又没有把握，于是我找了他，跟他签了一个协定，那就是他继续做门主，而你降为第十一代弟子，洗练你早已荒废的刀法。我们就这样活到了今天。
这么说，人渣师兄就是我了？
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那群故事里的雄鹰。
对，
神婆说，
后来你师父确实对你不错，没有喊你人渣，也没有提起过去的事情，或许他悔改了，不然他也不会让你去寻找你自己。
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
你想一想，当年的悲剧是你一手造成的，他作为你最敬重的人，还好意思向你坦白吗？
我默然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
人侠，我解除你的魔咒后，你就杀了我吧。
神婆说。我望着神婆，心中有太多的感慨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忍心杀了他？虽然那段悲剧也与他有关，但是一想到那些自相残杀的肮脏往事，我再也无法对培养我的青云门产生亲切感了。神婆，咱们走吧。我吻了一下他的眼睛。我既不想让你死，也不想除去魔咒，我宁愿受制于你的约束之下。咱们走吧，去一个远离江湖的地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把青云门交给了我的一个师弟，然后带着神婆走了，去了他的故乡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十年后，我在孔雀的故乡听说青云门消失了，原因是72刀客联盟的悲剧又重演了，从此落魄在江湖的刀客越来越多。